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突乡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见面了。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七点播出，陈丽欢迎大家届时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如果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突乡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有听众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还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四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我们身体的骨骼是最要强的器官，作为一生要强的器官，骨骼依靠不断的生长再建来保证自身的硬度。但是骨骼的发病也是十分隐匿的，它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脆。我们身体的骨骼就像房子的四梁八柱一样，它在生病的时候也会发出警报的。因此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会尽早识别这些信号，以便早发现早治疗。事实上除了急性的骨伤，有很多骨骼疾病是慢性的隐匿的。那么骨骼生病会发出怎么样的信号呢？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有关专家的解读。中国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林红表示，骨骼发病一般有四个隐匿的信号。第一个信号是疼痛，由于骨骼和肌肉密不可分，与骨骼紧密相连的肌肉上分布有大量的神经，当因为各种原因导致骨骼受损的时候，就会出现疼痛，可以表现为隐痛、钝痛，也可能呈现剧烈的锐痛。疼痛会有间歇性，也有持续性的。一些骨骼的慢性疾病，如骨肿瘤、骨质疏松症等，往往因为病程较长、早期疼痛不剧烈等等原因被忽视，所以更要提高警惕。第二个信号就是身高变矮。我们人体常常会在20岁到24岁的时候全身骨骼、骨骺发生闭合，之后身高一般就不会再长高了。进入中老年以后，因为脊柱老化、椎间盘蜕变、椎间隙变窄，身高就会有少许的下降，但是很少有下降超过3厘米的。如果身高变矮超了3厘米，就要警惕是否有骨质疏松问题了。第三种信号就是容易骨折。其实骨骼是能够承受很大的应力，以维持正常的机能。如果受力很轻的情况下发生骨折，就需要警惕骨质疏松甚至骨肿瘤等等疾病了。第四种信号就是有肿块以及畸形。人体骨骼发育过程中是以脊柱为中轴，分成左右两侧的骨骼对称生长。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两侧肢体或躯干骨骼有明显的肿块或者畸形等等不对称的情况，这就提示骨骼可能出现了病变，需要警惕发育畸形、脊柱侧弯、强直性脊柱炎、骨肿瘤等等疾病的发生。以上所说的肿块及畸形、容易骨折、疼痛还有身高变矮，这四种就是骨骼生病发出的信号，还请大家留意。林红告诉我们，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养骨的重点的，因为骨健康贯穿了我们人的一生，骨骼会伴随年龄悄悄发生变化，而每个年龄段维护骨骼的健康都有重点。在20岁前，这个阶段是骨量增长的关键期，成年人的 90% 以上的骨量是在青春期结束前积累的。 脊柱侧弯是青春期最容易出现的一种骨病，会表现出明显的脊柱体态变形。因此这个阶段一定要保证充足睡眠、营养和积极的体育锻炼，学习期间要注意杜绝不良姿势。20岁至40岁这个时段是骨骼生长发育达到顶峰期，所以要警惕由不良习惯导致的颈肩、腰椎类疾病，晒太阳、湿度运动，注意补钙，是保持骨骼健康、维持峰值骨量的关键。40岁到60岁，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时段骨量开始逐渐的丢失，骨骼也逐渐变脆，可能还会发生骨质疏松，甚至出现骨折。尤其是女性绝经以后会出现骨量迅速丢失，进入骨质疏松高发期。因此40岁以后除了要继续注意骨骼的保健，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需要重视筛查骨质疏松，定期进行体检。60岁以后以及以上的人群是骨质疏松症患病率明显增高的人群，女性特别突出。另外由于骨骼的退行性变化，跌倒就成为了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了。所以老年人一定要注意预防跌倒，避免高冲击性，比如高处跳跃、碰撞，过度旋转，比如转腰，仰卧起坐等等动作都要注意的。运动中如果出现了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舒服，就应该及时的终止运动，而且马上就医了。各位听众，接下来再一起来了解怎么样跑步才不会损伤膝盖。我们来听听骨科医学博士的建议。今年37岁的孙月礼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骨科医学博士，目前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脊柱病研究所工作。他研究的方向是涉及用力学刺激促进骨折愈合、治疗骨质疏松以及脊柱蜕变性疾病等等。孙月礼平时非常专注临床工作，业余时间爱好画画，所以被誉为骨科医学领域的灵魂画手。他曾经说，结合画画的特长投身科普，自己是可以把疾病搞明白的，还能把道理给人讲清楚。数年前，孙月礼在平台上回复了一条怎么样跑步才能不损伤膝盖的提问。他说，作为常年坚持跑步的业余选手，自己试过各种各样的跑步姿势和发力方法，结合自己的实践，孙月礼从跑步姿势、跑鞋选择、肌肉拉伸强化等等方面分享了一些干货。比如孙月礼在回答中一再提醒，如果是跑步新手，先不要太在乎配速，要注意跑步时候的动作，最重要的是避免迈大步、抬膝过高，这样是很容易伤害到膝盖的。正确的跑步姿势应该是上半身微微向前倾，手肘在身的两侧夹紧，膝盖始终处于较低位置，而且保持略微弯曲，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高，这样就可以有效降低小腿扭矩和地面的反冲力，在跑步中保护好膝盖了。另外，除了跑步的时候要注意姿势外，平时还要多加强下肢肌群的力量，跑步后做好拉伸非常重要。比如靠着墙下蹲、肩桥、屈髋拉伸， 站姿、大腿拉伸等等动作都是很不错的。孙月里说，如果每次跑完步以后总会觉得膝关节有隐隐的不舒服，但又找不到具体的问题所在，他则建议在跑步机边上放一台摄像机，把自己的跑步的动作拍下来，再来慢慢研究细节进行调整。
我看不见。
位听众一首歌曲后继续分享健康话题。我们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睡觉的，可以说睡眠的质量影响着生命的质量。那么最近刊登在《身心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表示，人的睡眠模式大概分四种，其中失眠和日间打瞌睡会造成慢病风险增加。这项研究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主导的，他们对将近3700人进行了10年的随访调查，期间参与者要监测自己的睡觉健康指标，比如规律性、满意度、持续时间，还有白天的警觉性等等，同时还要报告近期患上慢病的数量和类型。研究者对数据进行了归类分析后，认为人们的睡眠模式是可以分为四种的。第一种就是睡眠良好者，也就是说所有的指标都达到了最佳状态。第二种是周末补睡眠者，这一种指的是平时睡眠时间较短，但是周末或者非工作日睡眠时间较长。第三种是失眠者，指的是入睡时间长，睡眠时间短，白天高度疲劳。第四种是白天打瞌睡者，指的是晚间这类人睡眠良好，但是白天经常要多次小睡。那么与其他睡眠模式相比，失眠者10年后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症和变得虚弱的风险高出 72% 至 188%。 白天打瞌睡者患糖尿病、癌症和变得虚弱的风险也有所增加，周末补睡眠者则与慢病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睡眠良好的人身体更健康，失眠的人患慢性病的风险最高，而周末补睡眠的人比起白天打瞌睡的人患慢病的风险要小一些。广东省中山市中医院新生医学科主管心理治疗师黄媛媛表示，以往也有研究证实周末补觉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睡不够的危害性。比如2023年南京医科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工作日睡不够的人要是在周末能够比平时多睡1个小时，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 63%。 如果平时睡6个小时，周末能够补觉2个小时，也就是睡8个小时左右，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降低 70%。 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研究所对 3.8 万人进行了为期13年的调查，发现平时只睡5-6个小时，但是周末能够睡上7-8个小时的人，较早死亡的风险与每天都睡够7小时的人是相当的。黄媛媛认为，在周末痛快地睡足8个小时是有助身体机能恢复、缓解疲劳的，还能够抵消一部分工作日睡眠不足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慢病和早亡的风险。但是她也提醒，补觉也是要有度的，当周末睡眠时间超过10个小时，就会弊大于利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还发现，白天打瞌睡多的人慢病的风险会高，而且喜欢打瞌睡的人的睡眠模式在老年人群中更常见。黄媛媛解释，这可能并不是打瞌睡多了会导致慢病丛生，而是有相关身心疾病的老人更容易白天打瞌睡，这种情况很像白天过度失睡症，也就是说虽然晚上睡眠时间足够，但是醒来以后并不觉得清爽，仍然还是昏昏沉沉、精神不振的， 因此就会导致白天失睡，而且很难保持清醒的头脑。而白天失睡可能是糖尿病、心脏病、抑郁、老年痴呆症的表现。反过来，白天睡眠过多的人，体力活动就会减少，用脑的时间就会短，这会损害身体健康和认知的功能，从而导致恶性循环。所以黄媛媛建议，持续存在白天失睡问题的人要尽早就医，排查身心的疾病，坚持规律的作息，休息前要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避免咖啡和酒精的摄入，加强锻炼等等，这都能够缓解频繁打瞌睡的问题。如果是因为疲劳而需要小睡的话，最好只在每天中午休息一次，时间是20分钟左右，这有利于恢复精力，提高效率。对于失眠患者，建议先尝试自我调节，比如每天运动，但是要避免睡前两小时锻炼，要设定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要保持卧室环境安静、整洁、舒适，光线以及温度适宜，睡觉前听一下舒缓的音乐，平时做一些放松减压的活动，起夜时最好开小夜灯，不要开大灯等等。如果三个月后仍然没有改善的话，则建议去看医生，采取药物或者心理治疗进行干预。好，时间关系，各位听众，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会，再见。的温柔。